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，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，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。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。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，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《解体党文化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子慧，
我是家辉。
嗱，家辉，上一次咧，我哋就同大家讲咗大纪元系列社论《解体党文化》之一系统嘅替代传统文化嘅第三点。咁接住落嚟咧，我哋再同大家讲埋第四点，宣传马恩列姆嘅伟大。响确立咗无神论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嘅理论基石之后，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，党文化嘅体系就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啦。民众响信仰上形成咗一个空白，共产党一定要做出自己嘅神，注入到民众嘅思想中去。填补这个真空，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，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。在划神点睛之后，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。
尽管中国历史上亦出现过好似黄巾军、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，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，更冇将佢哋嘅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，而中共系唯一夺取咗全国政权，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嘅政教合一嘅组织，其教主就系中共喺各个时期嘅最高掌权者。喺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，仲有过两年嘅英明领袖华主席，造神词汇永远被用嚟修饰共产邪教嘅教主，因此。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姆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，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，捧上神坛。
神是全知全能，不犯错误的，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亦在度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，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，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，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，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。而在另一方面，人不是神，不可能不犯错误，此时讲大话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。
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。举毛泽东为例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此突，四处逃窜。这场失败大逃亡在中共的教科书入边被宣传成了不想抗日。明明是在918事变后三个月，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。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掌抗日的英雄。这种对历史伪造同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。
庐山会议上，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无尽和浮夸，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，造神运动就会失败，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。因此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，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，直接导致了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。
中共不但通过文字，还动用戏剧、电影、歌曲、音乐等形式造神，用语录歌、中字舞造神，用早请示、晚汇报造神，用敲锣打鼓、欢迎最高指示造神。时至今日，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、深刻领会、贯彻实施、揸好落实之类的宣传，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，实质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。
无神论的推行来自19世纪的进化论学说，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，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，即是神的存在。
至此 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，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、道家的真、儒家的克己和和为贵、西方的摩西十戒等等，全部失去了依托。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。
共产党社会中，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，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、封建残余、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，然后中共自己再企响解释道德的制高点，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。
既然中共伪刚正，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伪刚正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、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，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，歌颂共产邪教伪刚正的文化，可想而知会被人的道德造成怎样的混乱，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。
在中共的宣传中，马克思不单止是革命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，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猿人。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。1843年，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，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林肯。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，不但心安理得地用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，无偿占有着女仆林肯的劳动，并强占林肯的身体，在19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。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到不可开交，于是马克思将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的恩格斯。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，要恩格斯替罪，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命名，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。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，不能够讲话，在一个纸盘上写低了亨利·弗莱迪是马克思的儿子，图西将他的父亲理想化了，弗莱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，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。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面展出了。
在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上披露，三位以色列医师曾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，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前，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，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。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、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。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对纽约时报记者说，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，而将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，他会讲是梅毒。
中共党员在文革之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，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。杨开慧未死就娶了何子珍，还未曾同何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。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2年之久的李志衰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，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、糜烂透顶的生活。书中提到，毛泽东一贯以女人为玩物，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，女人就好像上菜咁轮番供入。
毛泽东的卫士宣称，毛泽东在大饥荒的时候不食肉，以示同人民同甘共苦。而事实上，毛泽东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，只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，其代号为203工程。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，建筑面积共3638.62平方米的一 二三号主体工程，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，同时竣工，耗资一亿。呢啲金钱如果购买粮食，湖南省就唔会喺嗰三年入边至少饿死150万人。
共产党领袖嘅荒淫生活，当然唔会仅仅局限响纵欲方面，其权谋冷酷、骄奢淫逸，因为缺少信仰约束、道德约束、媒体监督，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例，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。而且其低下堕落嘅品质所起到嘅示范作用，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。
造神成为个人独裁嘅基础，因为神唔会犯错，共产党嘅领袖亦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嘅化身，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啦。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，一个大佬代替咗几亿大佬，灾难性嘅后果得唔到纠正，独立思考变成咗一件危险嘅事情，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唔想让人得脱嘅结论。于是人们取大楼、跟风等等，自己嘅人生自己唔做主，一切问题为中共马首是瞻，或等待组织决定。
造神嘅另一个后果就系好多人响被迫害好严重嘅时候，仍然相信组织、相信党。当信神者被迫害时，佢哋可以对住心中嘅神去祈祷，寄希望于神嘅公义；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，佢哋无法寻找更高嘅道德权威，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嘅境地。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话，中央是好的，组织上会搞清楚的。这种自欺欺人亦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。
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，甚至到寺院道观入边烧香许愿。无神论者无处可去，于是有困难找组织，希望党来解决问题，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。
中共夺取政权之初，即垄断媒体和教育，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，对传统信仰进行取替、歪曲和镇压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，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，变成封建迷信，一概骂倒，操纵暴力机器，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分子，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，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。
在中共眼里面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、阶级立场问题。自文革后期，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，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亦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，劣币驱逐了良币，新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，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就播送完了。在下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。请留意收听，拜拜。
bye bye